贵的一番话，说得委婉透彻，再明白不过了，字字句句都是替乾隆着想的。您想啊，那乱世昏君才出奸臣呢、啊、于敏中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当了曹操，那乾隆岂不是连汉献帝都不如了吗？再说了，于敏中以前有那么多的殊荣，得了那么多的恩典，这殊荣恩典都是谁给的？还是皇上给的吗？为什么要给他殊荣恩典？还不是皇上以为他不错吗？啊，如今把他说成曹操，那责任在谁呀？还不是在乾隆吗？等于乾隆是自己扇了自己的耳光，前后矛盾了。既然他是曹操，那你以前干嘛去了？你的眼睛是干嘛使的呀？还不是你见人不明，用人不当吗？没看准人。所以阿贵刚刚说了一半，乾隆已经是默默点头了。等到听他说因果因缘的时候，不禁破颜一笑，说道：啊，阿贵，江贵之幸，老而弥辣，尽如炉火纯青了。哎，说他是曹操只是诛心之论，哼，要是论文才武略呀、啊、嗨，他怕是给曹操提鞋的资格都没有，他连个奸雄都算不上，彻头彻尾的伪君子真小人而已。他顿了一下，长出一口气，又说：哎，说到了啊，朕也不愿意再兴大狱，好好的局面搅和的人人自危，朕所恨的是朕正嘉许他持政，他却偏偏是个无耻的小人，正倚重他做事，他却偏偏在背地里做那些鼠道狗偷的勾当。阿贵，刚才那一席话只有你才说得呀，当初你在金川带兵，三千孤军被困敌后，于敏中亲自到四川调兵策应突围，与你不为无恩，现在他整海拦查，又妒忌你功高位重，你出来为他说句公道话，该是恰如其分的。大家说他廉洁，朕也没有证据说他贪墨，但他的行为实在是严嵩第二。这次福康安平定金川，朝野大喜，本想以他曾经援助阿贵叙论军功，给他个世职的，如今却出了这样的事儿，那只好是治罪论功，相抵消，两免了吧。但凭他这样的心性，能廉洁得了吗？虽然没有什么证据，但朕还是信不及他。就是和珅刚才说的，他要拉拢那么多人，钱是打哪来的？叫部严加一处，刘墉传旨出去，凡是于敏中取任的官员，都要举发他的不法情事，撤掉他军机大臣及所兼一切差事，留一个文华殿大学士衔吧，在家闭门思过。他深思着，觉得这样的处分未免太便宜于敏中了，想了想又说：嗯，他的儿子侄子都做了官吧？好像在哪个部啊？和珅急忙笑着说：哈哈、他儿子于其贤啊，去年病故了，是他孙子于德玉在工部当主事，他的侄子于石和在内务府是比铁市房里的总管。这么一提醒，乾隆立刻想起来了。哦，对呀，于石和是当年王胆旺举荐上来的，而王胆旺调任浙江又是于敏中保荐的。哼，这么个贪官为什么保奏到自己的家乡为官呢？刘墉，你一定给朕查实了。是。好了，今儿就说到这儿，你们都跪安吧。这三个人行礼退出去了。乾隆可能是刚才动了真气儿，他觉得胸口有点堵得慌，听见自鸣钟当当响了两声，这才想起来今天就吃了点早点，早膳午膳都没用啊，现在已经是未正时排了， 这都饿过头了。正好王忠进来了，灰头灰脸的，一脸倒霉相，他倒觉得好笑，就吩咐他：王忠，你回来啦，原说到汪主那儿进早膳的，哼，这如今午膳的时辰都过了，你去一趟，弄点清素的过来，朕略进一口，稍歇一会儿还要办事。王忠刚才被刘墉惩罚，觉得很是没脸，是硬着头皮回来见乾隆的。此刻见乾隆没发火，还给自己分派差事，顿时心头一阵轻松，答应一声就往外走。刚走到外殿门口，就见三四个宫女儿提着个食盒子进来了，一问正是汪氏送过来的早膳。他急忙转身回来，笑着禀告：主子，汪主着人把早膳送过来了。说着话，几个宫女已经提着食盒子进来了，一样一样的摆在炕桌上。乾隆一看，嚯，有小米绿豆粥，象牙小馒头，糟鹅掌，小葱拌豆腐，爆炒芥菜丝，还有一盘煎的焦黄喷香的小贴饼子，不由食欲大开，伸手就拈起了一个。这是什么馅儿的？一边问一边咬了一口。嗯，好，好香，好香啊。几个宫女儿都是常伺候他的，打头的在一旁脆生生的说：回皇上，这是我们汪主昨天夜里想出来的，芹菜馅儿剁得特别特别的细，用高汤浸一夜，然后呢拌嫩笋瓜丝儿，蛋清粉芡文火煎成的。乾隆一边吃一边点头说：嗯，做这么几块小饼子，你们主竟然操了这一夜心。好，这小米绿豆粥也不错，朕就喝这个。这饼子用碟子码起来放案上，当点心用。那宫女笑着说：主子，汪主说了，主子只管用，这饼子放温了就不好用了，您几时想用，随时传，随时有。正说着呢，王莲匆匆忙忙进来了，看样子那脸色有点张慌。主子，娘娘来了。乾隆一愣：嗯，哪个娘娘？回主子，是皇后娘娘。一听说皇后来了，乾隆的眉头就皱起来了。这是接见外臣的地方，到这里干什么？
回主子，奴才不敢问。
乾隆没好气的说：你去跟他说，朕正在用早膳，一会儿还要见人办事，有什么事儿晚间到慈宁宫再说。
王莲没说话，苦着脸瘪着嘴，用手往窗外指了指：主子，晚了，那不是娘娘已经进来了？乾隆偏着脸一看，
隔着玻璃窗看见娜拉氏带着七八个宫女已经进来了，绕过琉璃照壁吩咐了几句什么，宫女们便停住了脚步。满院子的太监宫女儿连守在殿外的几个三等侍卫都一齐跪下行礼迎接。乾隆无奈，只好放下筷子，要了毛巾擦擦手，见皇后已经进了暖阁，勉强笑了笑说：你用过膳了吗？是刚从老佛爷那儿下来的，汪氏弄的好粥，随便用一点。看了皇后一眼又说：哎，怎么瞧着气色不好啊？皇后果然是气色不好，苍白的面孔上挂着泪痕，显然正在盛怒之下，原本极为端正的五官都有点挪位了，半苍的鬓边还有一丝乱发。他看也不看乾隆的脸色，径直坐在炕边的椅子上说：有人欺负我，皇上你得给我做主。哦，是吗？有谁欺负你呀？谁呀？
刘墉，刘罗锅子。
刘墉，正是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哼，他带人到内务府点名拿了我身边的人，
说要问话，不由分说就把张氏奶妈子传去了。我叫人去问他，他说是关乎于敏中的案子，查明了再给我回话。张氏跟了我十几年呢，我还不知道他是好人歹人，有什么话不能由我来问？于敏中犯了什么王法我不管，内务府就是我管着，也没个圣旨，大白天的就来拿我的人，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乾隆似乎也有点意外，一时想不清是怎么回事，皱着眉头问道：这张氏是于敏中的什么人呢？
看看看看，你也不知道不是？
哼，那拉氏泪眼模糊，拍膝打掌的说：
哼，查案子有查案子的规矩，在宫里拿人那是多大的事儿啊，就是拿个东西还得跟主子说一声吧，何况是个大活人呢？他这样做，别说我这皇后，就是祖宗家法也饶不过去。这刘罗锅子撒也撒到我面前了，也不想想我是怎么待他的，简直是白脸奸臣曹操。
嘿嘿，乾隆刚才还说于敏中是曹操，不料转眼之间皇后便原封不动的奉还给了刘墉。乾隆不觉又好气又好笑，嗨，这样不好，殿里殿外这么多人瞧着成什么话，你是皇后，体面尊严是顶要紧的，刘墉的确是我让他去查问于敏中的案子的，你不高兴和我说就是了。刘墉是忠臣，他们爷俩是跟了我几十年的了，你可别犯浑。
什么？我犯浑？
那拉氏见乾隆也不给他做主，气得浑身发抖，本来就很苍白的面孔更加苍白了，大声说：
哼，我还算是个皇后？口口声声说我是六宫之主，其实啊，我这皇后和仙头的皇后相比还不如人家那一根汗毛，我忍了多少日子了，南巡的时候你先要杀卜义，又饶了卜义，后来又拿王八尺卜信王礼卜莲，也不和我说个缘由，连声招呼都不打，这就一股脑都拿了。哼，也不知道是哪个混蛋王八蛋扇的什么邪火，这回更好了，索性叫外官进来拿人。张氏碍着谁的事了？就是于敏中，我看也未必就是坏人。
乾隆自继位以来，还从来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这样撒泼过呢，早已气得怒火上冒，啪的一拳砸在饭桌上，好家伙，桌子上的碟碗顿时跳起了高，他呼的一下站起身来，怒目盯着皇后。在他目光的震慑下，皇后也呆住了，满殿的太监宫女儿都吓愣了，一个个噤若寒蝉，不知哪个心脏有毛病的，眼睛一黑，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昏过去了。乾隆的眼中闪着可怕的光芒，气呼呼地说：你懂规矩？你懂祖宗家法？打从太祖皇帝算起，已经是第五代了，后妃100多人，有你这样的吗？这就是你的母仪天下风范？他越说越生气，真想说你哪是什么皇后啊，简直是市井跳脚骂街的泼妇。但是乾隆毕竟不是马上皇帝，尊贵的血统身份，优良的宫廷家教已经融进了他的血液里，尽管暴怒之下还是能控制住自己，把握好分寸的。他顿了一下，喘着粗气说：如今宫里的规矩乱得一塌糊涂，太监宫女儿奸宿淫乱，有些个宫嫔也不干净，先皇后富察氏就是为这个惊吓死的，连叶天士这样的神医都束手无策了，能说你没有责任？我把那些个顶尖的都处置出去，不是张扬，是瞧着老佛爷的脸，成全一些人的体面。我倒想知道这么做碍着什么人的好事了？于敏中是好人，你在深宫里是怎么知道的？
可见刘墉这么办是触到了你的什么痛处？前头处分纪云、李世尧，你怎么不出来说话？
他连连质问，逼视着那拉氏。
不料那拉氏却毫不畏惧，偏着脸说：“
哼，我懒得说，他们与我不相干，我心里没病，也不会讨你的欢喜，给你弄几个烂女人玩，不得你的印儿，我心里明白，有什么罪我都领了。这里的空房子、冷宫多着呢，
你妒忌？
我不妒忌，我是堂堂正正、明媒正娶册封的，不是偷汉子老婆，也不是别人献的战俘。
你干政？
哼，我不干政，是刘墉拿我的人，我才来问你的。
刘墉并没有进大内，他是领侍卫内大臣，到内务府按名查人，是奉的我的旨意。
就因为你纵容他，他才敢这么大胆。
好家伙，他这样毫不示弱，一句第一句的与乾隆斗嘴。
所谓偷汉子，指的是唐儿，所谓战俘，是直斥和珅。这是几十年的陈年老账，老醋新醋坛子一起翻了，句句都像刀子一样直刺乾隆的心窝。乾隆气得浑身颤抖，看着不依不饶的那拉氏向前抢了一步，却被饭桌挡了一下，顺势一脚把饭桌给踢翻了。养心殿暖阁里顿时狼藉不堪，碟子碗、馒头菜饼满地都是，几个食盒子也都翻在地上滚了几个滚儿，稀粥也撒了满地都是，黏糊糊的没法下脚。乾隆气呼呼的指着那拉氏说：“
好，好啊，你顶得好！你还记得你是册封的？我既然能册封你，大约撤掉这册封也不难。”
那拉氏立即反唇相讥：“
那是，哼，你本来就是金口玉言。”我只不过是一棵草而已。乾隆怒火攻心，神志都有点紊乱了，大声吼叫着：“去叫刘墉进来，叫阿贵、和珅都进来，叫礼部的人进来，还有叫大理寺的人进来，壮景阳宫召集百官到太和殿候命。”
王连等几个太监早已吓得魂不附体，既不敢接旨，也不敢不应，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王连是这里的头，他一边派人飞报老佛爷知道，一边磨蹭着说：“
回主子，刘墉来了一会子了，就在院子里跪着呢。”
话音没落，就见刘墉跌跌撞撞的进来了，也顾不得满地肮脏，西行来到乾隆的面前，双手抱着他的腿，带着哭腔说：“
皇上，请皇上暂息雷霆之怒，听臣一言。父母不和，子侄难过。皇上是天，娘娘是地，天地不和，天下不乐。事由臣而起，臣该当罪，千罪万罪，罪臣一人。是臣不懂规矩，是臣有罪当杀，臣万死不能赦责。愿皇上娘娘敦睦和好如初，是天下之人大福啊。”
说到最后已是控制不住感情，竟然嚎啕大哭起来，又向那拉氏磕着头说：“
娘娘，娘娘，万岁爷已年逾耳顺，娘娘也是望五十的人了，臣不过一介书生，何必为臣闹生分呢？只管处分臣就是了。”
那拉氏起初还梗着脖子偏着脸不理不睬，刘墉这一哭倒把他给哭醒了。眼见得养心殿中人人慌张不已，乾隆怒不可遏，一手扶着窗台喘着粗气，这才知道今天自己失去了理智，闯了大祸了，委屈、愤懑、惊慌、恐惧一起涌上心头，腿一软就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了。“
老佛爷呀，我这是做了什么孽了？
为什么我的命就这么苦哟？两个儿子都养不住，到了这个身份还要受小人的气，我那早死的黄姐姐呀，你怎么去的那么早？你低下有灵，知道我的心呐。平常吃斋念佛，小心敬上，可到头来得到什么了？虽然贵为皇后，可是没人理，没人疼，三天两头还给我脸色看。姐姐，姐姐呀，我这满肚子的苦水向谁说哟？
他哭得十分悲凄哀痛，已经不再是愤怒了，只剩下了哀怨和惆怅。这时候乾隆也从极度的激愤中渐渐清醒过来了，他见那拉氏哭得这么伤心，这么哀怨，想到他从13岁就跟了自己，那一年哥哥弘时千里追杀自己，一个多月和家中音信不通，他竟然许了进口斋，绝食祈福。在年轻貌美的时候，他也很得自己的宠爱的，也是自己翻牌子最多的爱妃了。虽说他有点爱拈酸吃醋的毛病，但是自己并不因此讨厌他，反倒觉得别有一番妩媚动人之处。可是如今人老珠黄，三个儿子死了两个，就剩下了个永基，还是个病篓子。他虽然封了皇后，但心里也是苦闷得很，自己又给了他多少安慰呢？这么一反躬自省啊，乾隆的心有点软了，但是一想起卜易曾经跟他说过的有关那拉氏和王八尺之间的那些个肮脏事，心里又是一凉，转念想起了富察氏皇后，她活着的时候夫妻恩爱，后宫和睦，唉，富察氏要是能活到今天，哪儿用得着自己为后宫的事儿这么操心，这么烦恼呢？老天爷呀，老天爷，你为什么这么不睁眼呢？为什么让他走得这么早？为什么不把他留在人间多一些时日呢？想到这儿，他长叹一声，不由老泪纵横。这个时候感到最为难的恐怕就是刘墉了。他一听说皇后跑到养心殿来见皇上，不由心里就是一惊。他知道准是因为自己拿了张氏来问话，皇后恼了，赶着来找皇帝论理来了。刘墉想到这儿就知道自己是惹火烧身了，所以他才急急忙忙赶到养心殿，本来是想来解说的，没想到一来就看见皇帝皇后夫妇反目，大动肝火，吵起来了。他怎么办呢？既不能像太监那样闭口不言，要劝解呢又不知道怎么劝解好。此刻见皇上和皇后都消了气儿，他才算稍微安了点心。想想刚才这场风波是因自己而起，不由心中便恐惧万分。他摸了摸碰得青紫的脑门，正想再劝解几句什么呢，就听殿外传来了秦妹妹的喊声：“老佛爷驾到！”